亚太报道。各位听友好，今天是北京时间2024年4月13号星期六，我是佳远。这次亚太报道的主要内容包括：美日非联盟或成印太小北约，中国强烈反弹；中国3月份出口大幅下滑，经济前景更趋内卷；业内人士披露，中国力求数年内完成国产化更新换代；美中关系持续紧张，两国相互制裁对方企业。接下来就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美国、日本和菲律宾三国元首举行历史性会面，就确保印太安全、区域经贸发展达成多项共识，同时针对中国在东海、台海和南海的行为表达不满。三国联盟抗衡中国的格局已形成带有印太小北约影子的合作，这也随即引来中国外交部向日本和菲律宾作出严重交涉，并对美日菲峰会上的消极言论表达不满。请听记者陈子飞的报道。
美日菲举行三国领袖首次的高峰会，达成多项的共识。美国白宫在官方网站发表三国的联合声明，多次提到中国在南海方面关注中国填海造地和军事化等行为，对中国在南海的危险和侵略性的行为表示严重关切，呼吁中国遵守南海仲裁裁决，同时强烈反对中国试图用武力单方面改变东海现状，强调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呼吁和平解决两岸问题。三国在联合声明重申美日菲联盟的承诺坚不可摧，致力打造自由、开放、繁荣、安全和包容的印太地区，会深化多方面的合作，包括美日支持菲律宾海岸防卫队扩大规模，建立三边的海上对话机制以应对突发事件和危机。除了军事之外，三国也合作推动印太地区首个全球基础建设和投资伙伴关系，在半导体、清洁能源的供应链等也会有合作。台湾国策研究会举办研讨会，讨论美日菲高峰会的影响。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副研究员萧寿安表示，这次峰会使美日菲三国的关系达到历史性的高点，三国各取所需，菲律宾得到美日的军事和经济援助，日本成为美国在亚洲最重要安全盟友的角色，国际地位有所提升，美国也确立作为国际可靠安全守护者的角色，
展现了拜登有决心落实他的印太战略，是有具体成果的可靠的盟友，可靠的安全守护者，是全方位的一起要合作的。
台湾东海大学政治系教授沈友忠表示，这次高峰会展示在亚太地区已形成以美国为核心的多个双边和三边关系，已形成亚太小北约的格局。
美菲啦、美日啦、美韩啦共同防御，然后台湾关系法得到一个落实跟延伸的话，以美国为核心的这种北约的基本上就成型了。如果说你打菲律宾，就是等于打美国，等于打了日本，也等于打了韩国，可能台湾也会被卷进来。虽然我们不会看到说像北约所有人坐下来去签一个文件，但是我觉得它的效果是已经有了。小北约在东亚地区已经是一个有实力的状态。
台湾淡江大学两岸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张五月表示，虽然美日菲强化合作，但在亚太建立向北约的联盟并不容易，美国只能够局部与亚太国家加强关系，相信中国会有行动应对。
美日菲这样一个进一步的军事合作，从中方的角度，它一定是强化中俄朝的关系，也希望能够什么重新恢复中日韩的峰会，从两所政策来看待，所以中方应该也会开始强化中俄朝的关系，加上一个伊朗，能够产生一个比较好的联系，对日本这些国家一方面能够产生有效的吓阻，也有助于他们进一步的提升所谓中日韩的峰会的启动嘛。
台湾国立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所教授范世平表示，因为中国在南海搞领土扩张，挑起冲突，造成美国反制，强化与日菲的合作，如果中国再挑衅，可能真的会形成亚太小北约。他又说，地缘政治两派格局已成，台湾不能不做出选择。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陈子飞报道。
多项经济数据显示，在年初短暂回升之后，中国对外出口3月份大幅下滑。 中国经济目前不仅遭遇内需不足、通缩等风险，还要应对倾销过剩产能可能引起的国际市场贸易壁垒。内需疲软，外贸不佳，中国今年的经济前景似乎不容乐观。以下是本台记者经纬的报道。
据中国海关总署本周五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三月份出口同比下降 7.5%， 进口下降 1.9%， 贸易顺差为 585.5 亿美元，三项数据全线低于美国华尔街日报早前相关调查的预期。外界注意到，中国经济在疫情结束后并未实现成功转型，而是重新依赖以外贸出口带动相关产业的传统模式。今年1至2月，中国出口实现连续三个月正增长，进口也连续增长两月，但三月份的数据逆转了增长趋势，且出口额创下自去年8月以来的最大跌幅。华尔街日报指出，目前中国当局不仅要承受房地产行业长期低迷和消费者支出受益的压力，还要应对制造业产能过剩而加剧的海外贸易紧张局势。路透社也援引凯投宏观的分析指出，尽管中国三月出口额降幅超过市场预期，但出口量仍创历史新高。旅美经济学者李恒清分析指出，这表明中国对世界市场的低价倾销策略仍在继续。
单价降了，然后其他的相关的费用降了，就可以有更多的总的这个额度。但实际上呢，你利润少了，尤其是像服务的这一部分，所以对中国经济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帮助。
内需疲软，外贸出口表现不利，中国经济在今年还将面临哪些挑战？美国南卡罗莱纳大学商学院教授谢田告诉本台，中国低价倾销全球市场，恐引起被倾销国针对中国的贸易壁垒。
中国现在它是在大力的补贴这些它的电动车产业，这个实际上是在转移它的过剩产能，也在转移它的事业。欧盟和美国现在是都在封杀这个中国的电动车，这个呢，现在看来未来几个月会成为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他还指出，中国电动汽车产业作为官方力推的新制生产力的新三驾马车之一，如果因为政府补贴和低价倾销问题而触发高额关税，那么所谓弯道超车的新能源产业能否拉动中国经济复苏，则有待观望。经济学人智库经济学家徐天成也告诉路透社，出口价格大跌将拖累中国全年国民生产总值。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经纬华盛顿报道。
中国正在大规模推动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中国官员表示，到2027年，七大领域设备投资规模要较2023年增长25%以上，报废汽车回收增加一倍。废旧家电回收增加30%。中国业内人士说，政府此举意味着未来数年将完成国产品替代外国商品的更新换代。今天记者钱朗和刘邦宇的报道。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本周四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向记者介绍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方案。中国国家发改委副主席赵辰昕在会上说，中国是机器设备耐用消费品保有的大国。据有关机构测算，目前全社会设备现有资产净值大约是人民币39.3万亿元，其中工厂设备资产大概是28万亿元。当被问及将安排多少资金预算支持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预计每年对国内生产毛额的增长贡献会有多大，赵辰昕说，中央投资、中央财政资金等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肯定是有资金支持的，而且支持是有力度的。对此，资深财经评论人士蔡胜坤周五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说，
产能过剩呢，你就必须要拉动国内的消费。我现在的问题呢，就是大家呢都不愿意呢去消费，哪一方面呢，大家是没钱，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呢，现在呢有包括一些商品呢，尤其家电呢、汽车啊，就尽量的就延续用下去，因为更新呢总是要花钱的。
赵辰昕在记者会上说，中国工业机器人的保有量占全世界1/3，风电、太阳能等新能源设备的装机量连续多年都是全球第一，家电的保有量超过30亿台，汽车的保有量超过3亿辆。蔡盛坤表示，中国国内推行工农业等重点领域设备投资更新需求达到50000亿元以上，其重点是放弃使用外国品牌转为国产。他说，
这个以旧换新呢，现在它就是呢要用国产的品牌来替代进口的。早在几年前呢，它已经就开始呢在一些敏感的东西上面它实行国产化，导致那些跨国公司啊在中国的销售啊受到了巨大的威胁和挑战，但是这些跨国公司呢多多少少还有点饭吃，也就没有抱怨。
有中国企业界人士告诉本台，许多企业去年已经内部传达国务院指令，重要领域必须国产化，以节省外汇、支持本国经济等，但国产品良品率低，而且质量问题严重。中国一名企业负责人张先生告诉本台，在科技高速发展、产品更新换代全面加速的当下，中国政府试图让国内工业企业使用国产设备替代外国产品，只是一厢情愿，甚至无法做到。他说，
这个其实它还是一个整个是一个刺激经济的政策，希望这不用这种大规模的这种基建，改用大规模的这个设备升级和更新进行这个经济增长。那其中很大一部分肯定是要国产化，包括像电脑、通讯设备、软件，所谓的政治安全。但是有一部分设备它恐怕也没有办法。
张先生说，目前许多企业的领域无法国产化，甚至必须依赖外国技术和产品。他说，比如智能产品、
AI 科技这一套设备，它还有包括一些工业设备，数控啊，像精密机床啊，它都达不到这样一个精度，它肯定还是要用技术。
中国提出到2027年的一些具体目标，包括在设备更新方面，七大领域设备投资规模要较2023年增长25%以上，报废汽车回收量要比2023年增加大约1倍，二手车交易量要比2023年增长45%，废旧家电回收量要比2023年增长30%左右。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钱朗、刘邦宇报道。
中国外交部4月11号宣布对美国两家公司实施制裁，原因是他们向台湾出售武器。同一天，美国商务部发表声明，表示已经将4家中国公司列入了出口实体清单，原因是这些中国企业购买原产于美国的商品，但却用于支持解放军的军事现代化建设。另外，深圳和江西两家中企也被指向俄罗斯和伊朗提供援助，被美国制裁。今天记者钱朗和刘邦宇的报道。
本周四，中国外交部公告说，对参与向台湾出售武器的美国通用原子航空系统公司、通用动力陆地系统公司采取反制措施，冻结两家公司在中国境内持有的资产，禁止公司管理层进入中国。对参与对台军售的美国通用原子航空系统公司及通用动力地面系统公司采取反制措施，冻结其在中国境内财产及不准其高层人员入境中国等。中国外交部表示，美国持续向台湾出售武器，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严重干涉中国内政，严重损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中国一位民营科技企业员工武先生周五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说，中国企业对美国科技产品和技术高度依赖，相比美国的制裁措施，中国对美国通用动力公司的制裁难以达到真正的效果。他说，
应该没有什么太大作用，通用动力在中国肯定还是有很大的、有一定的市场，但是意义也不大。像通用动力这种公司必须得买人家的东西，不买人家东西就确实没有，他肯定还会在那里还会开一个口，特别是国产大型企业通用动力的很大依赖。
据报，美国通用动力公司在中国经营着6家湾流和喷气式航空服务业务，该公司还帮助台湾购买艾布拉姆斯坦克，以取代过时的装甲车，目的是阻止或抵抗解放军进攻。通用原子公司生产美国军方使用的掠食者和死神无人机。武先生认为，中国众多先进技术需要依赖美国和西方在华企业，包括购买和产品维护等等，因此中国对美企业的制裁更多的仅仅是象征性制裁。同一天，美国商务部发布声明，美国已将4家中国公司列入出口实体清单，原因是这些中企购买原产地美国可支持解放军军事现代化建设的商品。该声明显示，向这4家公司出口的申请被推定拒绝。 这意味着他们将来可能无法购买原产于美国的商品。据报，被列入美国黑名单的公司参与向中国军方提供人工智能芯片。据美国商务部发布在联邦公报的文件显示，被制裁的四家企业分别为联众集群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安怀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及斯腾合力有限公司等。商务部文件表示，这些中企购买和试图购买原产于美国的物品，以支持中国军事现代化建设，违反了美国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利益。对于在耶伦结束为期近一周的访华行程后，美中两国再度制裁对方企业，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教授冯崇义表示，中国对美国采取反制行动处于报复心态，所以不会做长远考虑。他对本台说，
一些是作为国内汉，说明他是不向美国低头，要是想表达这么一种态度，意义不会有多大。
被美国商务部列入实体清单的还有江西新拓实业有限公司，该公司向俄罗斯军方提供无人机支援。此外，深圳加斯伯科技公司被指参与了为伊朗一家飞机公司购买航空航天零件的网络。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周四在例行记者会上对美国将四家中国企业列入实体清单回应记者提问时表示，中方反对美方滥用出口管制清单等出口管制工具围堵打压中企。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钱朗、刘邦宇报道。
北京邮电大学的15名研究生日前联名举报该校副教授郑凤，表示此人在师德和师风方面存在问题。这一事件再次引起了舆论对中国研究生处境的关注。今天记者孙成的报道。
郑凤是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的副教授，日前该校的15名研究生写下了一份长达23页的材料举报郑凤，表示他存在情绪不稳定，对学生进行人格侮辱与毕业威胁，让学生为其家庭和企业导师做事，截留学生工资，实验室全年无休，德不配位，对学生没有指导，蔑视实验室学生的身心健康等诸多情况。这一举报材料于4月9日出现在网上。在上海一所高校就读过博士研究生的梁先生表示，他读了这份举报材料后，感到其中有的内容是目前高校中存在的普遍问题。
我的导师当然远没有这个郑老师那么过分，津贴都是按时发放的，但是就我所知，有一些导师拿言币威胁学生，对学生进行人格侮辱这种事情恐怕是比较常见的。不少的研究生尤其是读博的人中途退出，客观地说，其中有的情况当然也有学生自己的问题，但很多案例都是导师不尊重学生，人格打压学生造成的。
目前北京邮电大学校方已在4月10日就此事发布情况通报，将郑凤称为郑某，表示已查实郑凤未能正确履行研究生导师职责，对学生学业疏于指导，未能做到关心爱护学生，要求学生从事与学习科研无关事宜，未按学校相关规定给学生发放助研津贴，并说校方决定取消郑某研究生导师资格，停止其教学工作，给予降低岗位等级行政处分，岗位等级由副教授7级降为讲师10级。学生们所写的举报材料表示，截止到今年2月29日，郑凤实验室不但全年无休，并有不定时查岗，且每日工作时间长达 10.5 小时，在这之后每日工作时间又延长到 11.5 小时。此外，学生需要做的事还包括给郑凤买早餐、开车接送其家人朋友、为他女儿做作业和进行重要考试的作弊等等。梁先生表示，在他所在的学校，这种严重的导师违规情况不常见，不过他知道存在研究生超时工作的情况。
超时工作这件事情很难界定，有时候可以说是你为了论文、你的毕业去这样做的，但有的时候学生需要一些私人的时间，导师又半强制的要求你在休息时间或者休息日工作，这就让人很困扰，一些私人休闲的活动都被打乱了。
举报材料也透露，郑凤对学生进行工资截留。一位未透露姓名的受访者曾在广东一所高校读过理工类研究生，他告诉记者，有个需要社会关注的问题是研究生的津贴补助太少，出于安全考虑，他不愿透露他的声音，因此他的话由我的同事代读。
硕士生每个月的补助只有几百块，博士生高一些，一般人也就两三千，其实这不太可能维持日常的开销和生活。有家境困难的同学因为这个原因被家里质疑为什么读这么多书也赚不到钱，和家里闹翻的。如果再加上一些不良导师的克扣截留， 那研究生也就更艰难了。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孙成，旧金山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菲律宾总统马克思日前在白宫举行历史性会晤，三国重申对印太地区和平稳定与自由航行的重视。与此同时，随着台湾关系法实施45周年的到来，台海议题再度引发外界关注。以下是本台记者唐媛媛的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与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在本周四进行了首次的三国领袖峰会。随着中国对台武力威胁的姿态日趋强硬，以及中菲两国在南海的主权摩擦升级，拜登在峰会中特别强调，美日菲将深化海上安全关系，同时警告任何在南海对菲律宾船只、飞机或军队的攻击，都将触动美菲联防条约。本周五，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与菲律宾外交部长马纳洛、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菲律宾国家安全顾问阿诺在华盛顿也进行了两国首次的3+3会谈，重点关注印太和南海议题。华盛顿近期与区域伙伴密切互动，力图透过深化交流共同维护印太地区安全之际，台海议题也再次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对此，美国智库外交政策研究所本周五举办研讨会，纪念美国国会通过台湾关系法45周年，并针对美国未来的两岸政策进行了讨论。在特朗普时期担任美国副国家安全顾问的伯明在会上表示，若是台湾被中国当局武力统一，将会产生全球民主衰退、地区安全受到危害，并损害世界经济等诸多问题。
这将对中国的邻国产生灾难性影响，特别是位于东亚和东南亚的民主国家。想想这对于民主法治的危害，甚至对于不民主的国家而言，这也将成为对其主权的危害。像是如果中国侵略台湾，便会使得越南在捍卫其主权方面有更高的难度。
不过，外交政策研究所亚洲项目主任麦克贝克利在会上警告说，美国和台湾既有的军力尚不足以对中国构成吓阻。
美国在距离台湾500英里以内的地区只有一些军事基地，而中国将很多导弹对准着那些基地，中国的海军正在扩张，而美国的海军正在缩减。同时，美国对台湾的武器转移面临严当。多年前，台湾花了190亿美金购买武器，但这些武器至今尚未交付。但它们至关重要，包含反舰导弹、无人机和鱼雷。
对此，伯明认为，从历史经验来看，美国曾面临诸多吓阻失败的例子，而在台海问题上，现在正是加强对中国吓阻的关键时间点。因此，他敦促美国政府应该要尽速祭出更明确的法案，加强对台湾的安全承诺，以吓阻北京对台湾的野心。以上学者音频由人工智能代读，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唐媛媛，华盛顿报道。
正在华盛顿访问的台湾在野党国民党副主席夏立言星期五举办茶叙活动，并针对目前在北京结束的马习二会发表了看法。以下是本台记者徐维婷的报道。
夏立言4月4日至4月13日访问美国，先后造访旧金山、华盛顿，期间拜会美国在台协会主席罗森伯格、美国国会议员与智库学者。他周五在华盛顿与多家媒体进行茶叙，讨论他此行访美目的和对马习二会的看法。马英九四月初访问中国，十日与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面，这是两人继2015年新加坡会谈后暌违9年再次会晤。马英九在会中提到九二共识，习近平则强调外部的干涉阻挡不了家国团圆的历史大事。台湾负责两岸事务的陆委会批评中共借由马习二会大肆宣传九二共识、促融促统及反对台独等主张。陆委会指出，以下陆委会声明是由人工智慧软体代读。
习近平已将九二共识定义为体现一中原则的九二共识，此种企图抹杀我国家主权地位，片面设定两岸终局的政治框架，完全没有中华民国生存的空间，台湾主流民意早已坚定拒绝。
夏立言向媒体表示，国民党认为马英九此次访中是加分。他说，
我们一向支持两岸任何这个有助于两岸稳定和平的对话沟通管道，所以马总统上一次去已经100%的呈现出来，所以这次去也是一样。同时呢，他带了大九学堂的一些年轻人去，我们觉得年轻人增加双方的互动跟对于中国大陆两岸事情的了解，都是对于未来有帮助。
马英九此次与习近平会晤时说出中华民国，而后修正为中华民族。他11日返抵台湾时再次把中华民族说成中华民国，引发舆论臆测。对此，夏立言表示，国民党知道马英九每一次都会利用各种场合来表彰中华民国的存在以及一些正确有关两岸的观念。他指出，
所以这一次不管他是有意或者无意，我觉得都是很好的事情。
马习会当天，美日领导人正好与美国白宫举行双边峰会，会后两国重申维持台海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夏立言表示，就是因为台海目前情况不稳定，才会使得全世界任何重要的会议领导人见面都会把台海问题纳入其中。他说，
我们很谢谢这些国家关心台湾的安全以及台湾人民的福祉，可是我们也希望这种情况能够改善，所以呢，这改善的方式除了我们加强我们的军备之外，我觉得双方能够有对话沟通的管道也是很重要的方式。那我们国民党也就是在这个思考之下，能够从这方面去做一些我们应该做的努力。
夏立言结束此次访美行程后，预计10月中将前往中国浙江参加夏雨祭祀活动，这将是他2021年10月接任国民党副主席职位以来第10度访问中国。被问及他游走美中之间是否代表国民党采取两手策略的问题时，夏立言强调，国民党的政策一向是亲美、友日、和陆，马英九任内也是执行这样的政策，现任主席朱立伦也多次提及。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徐威婷华盛顿报道。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从广播到网站再到 Twitter 和 Facebook， 自由亚洲电台感谢您25年来不离不弃。相遇是久别重逢，从 Spotify 到 Google Podcast 再到 Apple Podcast， 我们在各大播客平台等您再续前缘，相守相依。
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再关注两条其他方面的消息。美国航空协会以及工会团体正在要求拜登政府暂停批准美中之间的新航班，并批评中国的破坏性反竞争政策使美国的航空公司处于不利地位。据美国媒体彭博社报道，代表美国主要航空公司的美国航空协会和代表多个工人团体的工会组织4月11号共同致信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交通部部长布迪吉格，信中指出，如果允许中国航空市场继续不受限制的增长，并且不考虑市场准入平等，航班将继续被让给中国的航空公司，而牺牲美国工人和企业的利益。美中两国之间的航班数量因为新冠疫情大幅减少之后，目前正在缓慢恢复，但仍远低于疫情爆发前的平均每周340架次。在中国民航局承诺推动大幅增加直飞航班后，美国官员早些时候批准中国的航空公司从3月31号起把往返美中航班从每周的35趟增加到50趟。随着美中贸易摩擦日益加剧，拜登政府已经将更多的中国企业和个人列入出口黑名单，其数量比历届美国政府都多。据美国媒体彭博社报道，美国商务部星期四将6家中国公司新增到实体名单当中。新增到实体名单后，使拜登政府列入黑名单的中国实体总数达到了319家，这也超过了前总统特朗普主政白宫期间被列入名单的中方实体单位360家的记录。报道认为，这体现了美国政府如何越来越多地利用经济工具来实现其外交政策目标。拜登政府试图以国家安全为由限制中国获得尖端芯片和技术。听众朋友，这次的亚太报道播送完了，谢谢收听，再会。